যাচ্ছে।
亲爱的主，我们再次为着这个清晨，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王。主啊，过去有多少人的历史的里面，有多少的风暴，有多少的灾难，有多少的困难，但是你还是神，你也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可以信靠的。我们愿意，主啊，你在我们人的灾难的当中，在人的风暴的当中，更懂得来在你的跟前，我们安息，我们仰望，我们等候，因为我们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你是慈爱的神，你是恩典的神。你自己的已经差遣了你的爱子，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2000年前，你我们的主，你道成了肉身，你降世为人，你为我们钉十字架，你也第三天复活。所以我们因着耶稣啊，神在耶稣里面所做成的工作，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盼望，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我们谢谢主，我们今天有主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谢谢你。我们不是孤儿啊，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人，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是有指望，有神。谢谢主，我们也再次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在奉耶稣的名来敬拜，因为我们承认从古代主复活以后到今天，信靠你的人都一直的来寻求你，来求告耶稣的名字。主啊，愿意我们越走我们人生的路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能够体会有你自己与我们同行，你没有一个时刻离开我们，你只是带领我们，你也愿意我们继续的，无论经过怎样的艰难的路，我们也凭着信心来跟随你。谢谢耶稣，愿意今天我们所传的道也临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你自己也在我们当中得着了荣耀颂赞。感谢赞美主，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来敬拜神。刚才陆文姐妹的祷告非常感动我，这也是为到中国，为到我们自己啊。他带领我们唱诗，他的动作好大的，如果你知道，但是你知道一个秘密吗？在我第一次探访陆文姐妹的时候，她告诉我，其实她已经提早退休了，因为她身上有病。她的病，如果她动手，她手往前动一点，她就痛。所以我刚才说她动作好大，其实她出的力量是有痛的。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她就是全心全意的能够带领我们唱歌来唱诗啊，这就是一个人的奉献。我们感谢主啊。我今天呢还要跟大家继续讲这个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最近讲这个以弗所书啊，这以弗所书我们从这个天上属灵的福气开始讲，那么就来到这个得儿子的名分。上次讲过一次了，但是我讲完以后，我就知道这个信息其实还需要再补充的，要继续的，所以我就讲第二次这个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先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啊，我们一起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己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啊，上次我们讲过，这得儿子的名分是什么？如果你刚才读这段经文很小心看的时候，你知道从第三节开始，保罗写这封信的开始，他首先就是颂赞神，颂赞父神。这个颂赞为什么呢？为什么颂赞呢？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福气你也可以说就是祝福。我们现在新年了，中国人新年开始不久，我们都需要福气、祝福。这个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上帝啊，真的愿意赐福给我们。然后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他已经赐给我们了。到底他已经赐给我们是什么呢？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活得很可怜，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遇到什么困难、灾难，我们自己觉得很可怜，我们觉得神没有给我们什么，甚至特别你真的遇到非常的灾难的时候，疾病呢，失去工作，你又觉得很可怜。保罗呢，在这个信一开始，带领我们到天上去，看到天上属灵的祝福，所以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弟兄姐妹，我鼓励我们呢，你真的你回家好好看这段经文，如果你甚至你可以你把这个经文背下来，这个让这个经文的这个内容那个意义存在你的心里面，这成为你一生的祝福，因为你背下来，你读下去，你又越来越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祝福是什么了，对不对？那第一个的祝福就讲到神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又讲到神又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就觉得这个得儿子的名分需要跟弟兄姐妹再清楚讲一讲一点。这个得儿子的名分，这个话，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五处的经文，有五处出现的。这五处的地方呢，出现的得儿子的名分呢，都是使徒保罗所讲的。你知道吗？我们有些时候啊，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对所信的只是一知半解。我们说得儿子的名分，就是成为神的儿女啦，这是我们的习惯这样讲，对不对？你信耶稣就成为神的儿女啦，但成为神的儿女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很少去研究了，很少去研究。那使徒保罗呢，在这五处的经文里面，其实有非常丰富的教导，就让我们不要一知半解，要深入的明白。好像我刚才说这五段经文，罗马书就有三段，加拉太书就有一段，以弗所书也有一段。以弗所书就是我们前期所讲的，我们很快看了看这个经文。罗马书我这里有三个的翻译的版本，一个是和本，可能你通常都用和本，我就是用和本。和本已经是大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所翻译成的，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呢，这大概十多年又有一个和本受定版，他在受定它。然后过去这大概30多年的时间，又有一个新译本。其实每一个版本都非常好，也能够彼此的配合。这个得儿子的名分呢，在罗马书这里是这样讲的：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这个儿子的心，这个儿子这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分。和本就没有把它完全翻译出来啊，儿子的名分啊，其实才是整个字句，也儿子的名分才是儿子这个字。和本受定版呢，就把它具体再翻译了，这所领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啊，这个心呢就是这个灵哈、啊，灵是指圣灵的灵啊，所以这个和本的就比较了更具体翻译出来了。那新译本呢就是说你们接受的是使人成为，这个字怎么读？世子是吗？世子的灵，世子是什么呢？啊，这个我查查这个字典呢、啊，这子被指定为继承人的儿子。啊，这个儿子的名分呢，在这里新译本把它翻译成为世子了，是强调他的继承人。但这个还不充分。上次我解释过了，我今天也会再很简单再解释一下。那第二的经文罗马书和本，不但如此，就是我们借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基于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得赎。那这里呢，三个两个版本，和本跟和本受定版都是一样。和本受定版呢，在这里就不急于用儿子了，还是用儿子的名分这样表达出来。新译本还是用世子这个字啊。那这里有另外一个重点，这段经文有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呢？他的你注意，他说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而且很奇怪啊，你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因为前面在以弗所书，还有在前面这个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他说所受的乃是儿子名分的灵，这里就说明什么？这个儿子的名分已经得着了，看到吗？因为你受了，你领受了这个儿子名分的灵啊，已经领受了，已经成为神的儿子了，儿子的名分了。但是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呢，就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有没有注意？这好像还没有领受一样。前面说罗马书前面十五节说你领受了，二十三说还在等候，是什么意思呢？啊，这就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上帝给我们的救赎，还有这个救赎这带来的恩典有两个方面，是两个方什么方面？一个今天已经领受了，但是另外一面呢还没有完全的成全，领受了还没有完全成全。好，我举例子，我们今天你信耶稣的人得救了，但是你是不是完全得救了？还没有，看到吗？我们还在这个身体境内，我们还在这个堕落的世界的当中，我们还在走这个客旅的过程。神最终的拯救完，神救赎最终的成全是什么时候？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都要改变，这个有新天新地，然后我们身体要改变啊，这个我们死去以后如果今天你死去以后，你的灵魂到了天堂，天堂就是神所在的地方，但天堂不是你最大的福气，你知道吗？灵魂到了上帝那里不是你最大的福气啊，这个话很奇怪，好多人都假定是我信耶稣上天堂，我们都这样说，但是我上天堂不是最大的好处，你知道吗？为什么吗？很简单，因为上帝对我们的旨意，对我们计划，不是只是你上天堂。上帝创造人，人是怎样的？人呢是有身体，有灵魂的，灵魂跟身体结合在一起，是个人。将来也是，今天我们犯罪的人，我们身体一定要死的。你灵魂得救了，到了上帝那里去，这个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什么？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上帝要让你的身体复活，你要得到一个完美的身体，得到一个完美的身体，然后你这个灵魂要回到这个完美的身体这里，永远结合在一起，这个就是人， 这个才是上帝对我们的救赎啊。所以呢，到了天堂，灵魂到天堂不是最完美的，知道吗？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身体复活，灵魂回到这个最完美的身体的里面啊，这个才是最好。得儿子的名分也是，你已经神的儿子了，但是你还在等候成为神的儿子。为什么？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身体复活了，你灵魂回来了，你就这个整个人就在这个新天新地的当中与神同在啊，所以还有等候的一面，非常重要。罗马书九章第四节啊，他们是以色列人，拿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保罗在这里讲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以色列人啊，就是犹太人啊，他们有什么福气，有什么好处啊？我这样讲，有些时候弟兄姐妹都混乱，又以色列人又犹太人是什么意思？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但为什么以色列人用以色列人又用犹太人呢？以色列这个字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作为一个国家，他们是以色列人；犹太人是作为一个种族的角度来看他们，这个种族他是犹太人哈，但是两个都是一样。从两个角度看，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从一个种族的角度来看，看到吗？啊，所以我们今天说，在中东这个地方不是有以色列这个国家吗？看到吗？这个国家就叫以色列，这个国家不是叫犹太，看到吗？明白吗？这个国家 Israel， 但在以色列里面的人，我们怎么称呼他？我们称呼他们是犹太人，懂了吗？这个分别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也需要明白。那么这里呢，拿儿子的名分是什么呢？那儿子的名分就是上帝给他们的，他们本来不是神的儿子，那后来神给他们作为他的儿子。啊，就是在什么时候？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这个他们在埃及受苦了几百年了，那么在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让他们成为他的儿子啊。那另外一段经文，加拉太书，等一下我要讲的，今天我主要讲的分享的就是加拉太书这段的经文啊。以弗所书啊，也是我们上一次讲的。今天继续讲的是集中在以弗所书，借着儿子的名分来解析它。那么怎么样解析呢？我就透过不同的经文，其实刚才已经讲过了，有上段的罗马书的经文很简单讲过，然后呢，今天主要呢就用加拉太书来进一步跟大家来解析这个以弗所书这个儿子的名分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很简单啊，不要担心哈，不负责的啊，我尽量用我的能力啊来帮大家来解析。如果你觉得有一点深入的或者困难，你可以再来跟我讲，好不好？哦，我们基督徒需要明白真理啊，需要明白真理。几年前，我大概七八年前，在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啊，我啊这个switch on打开这个电视机，现在我没有用电视机了，因为我没有买这个 program 啊，电视机有了，但是我没有再用了，主要都是看电脑。大概十年八年之前，我还有，我打开看到什么？看到一个法师是什么？一个佛教的这个奇迹的，听得懂吗？我奇迹听得懂，奇迹啊，他在讲佛学。这个讲宣扬佛教啊，给我一个很强的意念。这个节目一定有人看，才做这个节目的。如果人告诉他电视台，哎，你这个节目根本没有人打开来看的，对不对？有这个节目就关门了，就关闭了，看到吗？他们可以考量到的，他们可以知道的有多少人看这个节目啊。好像如果选举有多少人看这个辩论呢，他们看到的啊，他们的 technology 可以看的。那个球赛有多少人看，他们知道的 啊，不要主每个人人头来数的，他们 technology 可以。说这个奇迹为什么晚上十一点都还有人看呢？对不对？一定有，这还有人讲呢。我说，因为有人看，一定有不少的人看，而且我听下去，他不简单啊，挺深的。我以前是读这个佛教中学的，听起来还可以。呵呵，所以呢，我就发现，哎，这些佛教徒不简单啊。那么难听的东西，不容易懂的东西，他们也在学，知道吗？反过来，我们基督教啊，我们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很遗憾了，为什么？我们都说牧师啊，讲的最简单越好，不要那么深，不然我想啊，这个我们就倒过来，看到吗？我们连那个佛教徒都不如，所以你要想。还有，就是当你自己读圣经的时候，你也不会说你读得很深了，一步步看了，如果这样了，你永远读不完圣经的。对，从前有人，我看过一本书，教我们怎么读圣经。他说，如果你刚刚信主，他说读圣经好像吃鱼一样，吃鱼，听懂吗 ？Eating the fish， 那鱼是什么？有没有人不吃鱼的？有一定有，我在我朋友里面起码有两个不吃鱼，为什么？因为骨头，啊，碰到骨头他不吃，他从此就不吃鱼了。那么他说读圣经好像吃鱼一样，如果你不懂得吃这骨头，就先吃了个肉，骨头慢慢暂时放下，然后你慢越懂的时候，你就可以连这个。骨头也懂得去怎么吃下去。我有一次去上海啊，就大概30年前呢，我到一个人的家，这个人我在火车上认识的，然后我就跟他到他的家，你有没有做过这种事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在火车上那时候是坐的硬座，从北京下来，我就把一个圣经的书放在这个硬座的座子上，故意的。中国人很喜欢看，他看见我这个圣经什么属灵，他说问我借来看看好不好，我就借给他看完以后，我就跟他讲福音了，那次呢，这个人呢看了我一个这个圣经的书了，那就跟我聊天，聊天以后呢，他就请我到他家，我就跟他去，你有没有这样做？我就跟他去，那么他要请我吃饭。他的爸爸了，妈妈了，妹妹了，他太太了，都在，我们就一起吃，就怎么吃了？那吃的不先那个女人不先首先不在，男人先吃的那些，我没有经验过，那个先几个男人做，我要看他们怎样，其中就有一个鱼，就一条鱼，我第一次到他家，也没有碰过这个中国文化。我需要知道，我需要用什么礼仪来对待他。我先看他们怎么吃鱼。我看了我就惧怕害怕，为什么？他们没有把骨头吐出来的，骨头都吃掉，骨头吃的，还有骨头都挺硬的。那么那时候我21、22岁啊，大概。那么我就学一个做宣教士的心态，宣教士是什么？如果他这样吃鱼，我就跟他这样吃鱼。那结果呢？那个骨头就都全都吞下去，要把它咬，然后吞下去。读圣经有些时候就是这样，你首先你开始读的时候，你吞不下去，你就先把骨头放下，但你慢慢呢，你就发现。你要懂得怎么把骨头挑出来，粪便出来，不要因为这个肉有骨头你就不吃，最后更高一层的更高层次的把骨头都吞下去，骨头吞下去对你有益处的，为什么？有 calcium 嘛，对不对？有 calcium。 那听到也是，讲到也是，所以我尽量讲的简单，但是我也希望能够讲的深入一点，让大家能够明白，好不好？所以这个以弗所书，那首先我重复上期所讲的一个重点， 以弗所书的重点是什么？就以弗所一章 五节，他按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这一节的经文的重点在什么地方？这重点是信主的人得着儿子的名分，是基于或者根据神的预定。这讲到源头的问题，记得吗？我们为什么成为神的儿子呢？那源头在什么地方呢？神的预定。什么叫预定呢？预先决定。神预先决定，在创立世界以前，上帝预先决定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么这里呢，我特别指出这个预定、拣选跟预定的分别。我们常常讲拣选啊，或者预定啊，或者说你可能你也是时候会讲，我们常常说上帝拣选我们得救，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按以弗所述的，把预定跟拣选区分出来，是两个概念，有关系的，但是要把它分出来。什么呢？你先看拣选，拣选是什么？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拣选是讲到什么？我们本来不是神的子民，我们本来是活在罪恶当中的。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看到这些事情了，看到我们人的光景了。人在罪的当中，人世上的啊，人活在世上没有盼望，那么神的拣选我们，就拣选我们。上帝拣选一些人，使他们得救。其实不只得救那么简单。如果你再看，你看什么？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上帝的拣选的重点不只是让你得救，上帝拣选你，拣选我，是让我们成为圣洁。得救跟圣洁是分不开的。但有些时候我们人呢，就把得救跟圣洁分开了。什么是得救呢？本来我们要下地狱的，本来我们要被上帝审判的，我们没有盼望的，那上帝不要我们下地狱，他要我们跟他在一起，他要我们到天堂去，他们要我们得生命，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得救，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人呢，好多时候我们就强调得救，我们没有强调圣洁，为什么呢？所以呢，我应该这样讲，因为这个只是看重得救。没有看重圣洁了，我们就满足于自己得救了。啊，我今天信耶稣了，我得救了，上天堂了，我就很高兴了，我就放心了。你的得救只是你信耶稣的其中一面。另外一面是什么？要成为圣洁。成为什么是圣洁？圣洁就是分别出来，不一样的啊，就是从这个世人当中分别出来，归给上帝啊。如果我们强调得救，我们可能呢就只有得救以后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跟其他人都一样，人家贪心你也贪心啊，人贪财你也贪财，人追求这个世上的东西你也追求世上的东西，你跟他们没有分别，对吗？那么这个就是只是看重得救的这个结果，这是不正常的，弟兄姐妹，这不正常的。上帝拣选我们，不但让我们得救，而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不一样，跟这世界不一样，啊，跟这世界不一样。我在中国大陆大概几年前，我就遇到一个人，他在他的公司里面当老板，这公司其实是国营的，这国家的。那么他就告诉我们，他就告诉我，在你做老板当官的，常常面对什么事情呢？有人给钱你啊，对，走后门呢，希望你帮他做什么啊？给他好处啊，他先给这利益。那他说，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常常都面对这个，啊，常常面对。他信耶稣以后，他说我不再做了。那么这个人呢，就明白什么是得救，什么是成为圣洁，啊，只是得救不够， 上帝拣选我们是让我们成为圣洁。我再讲，上期也讲过了，这个拣选是什么意思？拣选这里是说什么？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的。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就是上帝拣选的方法。上帝怎么拣选你呢？上帝怎么拣选我们？透过什么让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来拣选你？听懂吗？上帝拣选你不只是说我决定拣选就拣选，不是。在具体的过程里面，上帝透过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你的。那是什么意思？好像很抽象，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在耶稣基督里，我用这个房间来做比喻。我说凡是来到这个房间里的，在这个房间里的，你就可以领受我给你的礼物，对吧？这是我的方法啊。所以谁愿意得到这个礼物呢？那么你必须要在这个房间的里面，就好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有人站在这个门口，他是一个传道人，他就呼吁了，凡愿意进到这个房间里面的，就能够得到牧师给的礼物。那么听到的人呢，他听到了啊，他愿意，所以他就进到这个房子里面，进到这个房子，你进到了，我就给你了，看到吗？所以上帝的拣选是什么意思啊？我就强调，上帝的拣选，他只从这里直接强调上帝的主动的行动，他要拣选，大家拣选是在耶稣里的，但具体怎么发生呢？你必须要愿意进来，你必须要愿意进到这个耶稣的里面来，你必须要愿意进到这个房间里面。你不愿意进到了这个在房子里给你的礼物，你就收不到了，听懂吗？啊，所以这个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啊，这个拣选预定呢？啊，如果拣选是讲得救跟成为圣洁，预定是一个特点，有个重点，就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啊。那么得儿子的名分，其实这原文啊，原来希腊文呢，啊。Theothesia 只是一个字，这个字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儿子的名分的意思是借着被收养而得的儿子名分，是讲了收养这个事情，被上帝收养过来，被上帝收养过来。那么这个字就很奇怪，我这样讲了，你一定没有想过，大部分人没有想过。你说我成为神儿女就成为神的儿女，但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什么意思呢？这按这里的儿子的名分这个字啊 ，Philothesia 啊，是指借着被收养而成为这个儿子，不是天生下来就是神的儿子啊。就好像我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都是什么？都是我生的。那么这三个儿子都不是我收养的。对不对？是我自己生下来的，不是我收养的，啊。那么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儿子，得儿子的名分是什么？是指我们被收养的。为什么讲被收养呢？因为我们本来不是神的儿子啊，我们本来只是人，而且不只是人，还是罪人呢，听懂吗？啊，现在上帝让我们成为儿子，是怎样成为儿子呢？是他收养我们才成为他的儿子。那这个可能对你一些人来说这是新的资料，我希望能够明白。不过呢，我用收养，上帝收养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的，也不足够，不充分，你知道吗？如果你光是看上帝收养我了，那么你可能甚至有误解，对跟上帝跟你的关系就误解。你想象一下，一个人被收养成为一个人的儿子，或者说这是你吧，我看你们是年轻一点，好吧，啊，伯父伯母我都看你是年轻一点，我是一个家的主人，我把你收养过来，如果你知道你这个你是我收养的，你的感觉是什么？很简单一句，你不是我真的爸爸，你把我收养过来，对不对？对不对？你不是我真的爸爸啊。 或者 你找到你真的爸爸以后你就回去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收养这个概念有它的限制。那限制是很明显的，这人间的收养是怎样？人家收养是使到一个人收养另外一个孩子的动机是为了满足自己，对不对？他没有孩子收养一个就是这样。或者是他需要年老需要人来照顾他，他收养一个。那么这些收养是出于什么？他自己的需要，自私的概念啊。另外一个人家收养，从一个家庭收养到另外家庭，那个家庭不见得是不好的啊。你进到这个家庭呢，两个可能都是同样好的，看到吗？两个家庭可能很好的啊，虽然好多时候都不太好啊。这个 NBC 的英文的牧师我讲过了，大概一年多两年前收养一个孩子啊，从中国收养来的啊。那么他就把他这个孩子这个女儿的原来的名字叫什么他给我看，我就跟他说，你这个孩子的名字他们跟你解释的太简单了，按这个单子里面所讲的就更丰富。是什么？他这个孩子这个女儿的原来的名字啊，我用英文帮他翻译过来啊，他就是这样写的。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名字的意思是 Her time will come，他的日子他的时间会来到。第二个 Her fortune may change 他的命运会改变的。为什么？因为这孩子出生的时候啊，他被叫人丢在医院的外面，不知道父母是谁。那医院就把他送到这孤儿院，孤儿院就把他再送到医院检查他这孩子有什么事情。这孩子原来一个刚出生的儿子，这个女儿就有性病，听懂吗？这性病怎么来了？可能从妈妈那里来，从妈妈那里来。她命运不好的，又没有爸爸，又没有妈妈，又有这个病，医院就把她治好了，然后放在孤儿院，让她把她呢，这个我们这个牧师就把她收养，这个孩子的命运就改变了。他的时间来到了，看到吗？所以一般被收养可能不太好，但有一些收养不一定不见得是不好。所以得儿子的名分呢，如果光是用收养啊，不充分。你跟我不只是被上帝收养，不是上帝因为很自私，上帝有需要把你收养过来。你跟我本来也不是很好啊。所以上帝收养，所以呢，有些学者在中文上把这个被收养成为儿子呢，把它另外翻译过来，就是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就是被上帝收纳，我们成为他儿子，不只是收养，把我们接受过来。以色列人神的名儿子的名分，上帝把他收纳过来，看到吗？本来是在外面的，本来不属于上帝的。那现在上帝把我们收纳过来，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这是我们极大的祝福啊，极大的福气、啊。如果你懂得思想这个真理，你跟我真的要很感恩，知道吗？昨天我去探访一个人，在三藩市的医院 General Hospital， 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姐妹介绍我的，不是我们这个教会。我在礼拜五就帮他的妈妈做了安息礼拜，做了以后他就说，你可不可以来看我的哥哥，他哥哥躺在医院的床上有三个月了，他12岁，他现在大概40多50岁，12岁，他就有好多病，那现在他躺在床上三个月是什么？他这个肚子里面的肠子开刀，开刀以后不能复合，这个肠子还在缝起来了，不能复合，要帮他打开。为什么？他不能复合，没有痊愈。那么如果是这样是什么？你一般人都知道了，不需要医生了，你的粪便都流出来，他的粪便不断的常常在流流流流这 样流出来，流出来就发炎了，发炎就痛了。那痛就怎么处理的？就用 morphine， 给他轻度的 morphine， 几个小时就给他的。有这样的人，那个人很可怜的、啊，我就跪下帮他按手祷告。啊，我们有带祷的啊，一群弟兄姐妹，你可以参与一起为他带祷，我还跟他带祷。啊，这个人叫 Candy Guan， 姓关的。但是这个人身上有一个特点，我可能不用特点，我说他有一个很让我感动的地方是什么？我到他床边第一句话他所讲的是什么？他说我还是对神感恩，他还是感谢神，他不是埋怨上帝。虽然他在这个病的当中躺了三个月了，让我想到什么？一个人成为神的儿女啊，神的儿子啊，是不一样的。你是神的儿子，你有不一样的生命，看到吗？啊，这是非常宝贵的啊。如果不是神的儿女啊，那么可能就埋怨了啊。这样讲也鼓励我们，我们做神的儿女了，我们更加勇敢，我们更加欣赏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对不对？所以刚才所讲的，我们被神受纳成为神的儿子，源头是出于神的预定啊。但是我们怎样被神受纳成为做了他的儿子呢？怎样呢？这个问题，以弗所书第一章，这里所讲的啊，只是一句啊，这就是这个神预定我们啊，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啊。这从这源头来看，这具体是怎样呢？我还可能今天还讲不完呢，因为我讲得太慢，我尽量讲得清楚。那加拉太书给我们很重要的资料，他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来看到吗？对，得儿子的名分就是这个，被上帝收养化收纳成为神的儿子，啊。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那这神怎样受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呢？预定只是讲到了源头，具体在历史上是怎样呢？在历史上怎么发生呢？这首先我这加拉太书让我们看到神的救赎的计划，因为这里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儿子为女子所生，时候满足。什么叫时候满足？英语是 The time is fulfilled。 这按上帝的计划的里面，上帝有计划，等到这个计划是按部就班的，在历史里面让一件事情先后发生，到了这个时候，上帝要差遣他的儿子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成为人，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所以这个神的救赎的计划不是偶然的，所以上帝先有救赎的计划是需要我们抓住的。你怎么成为神的儿子呢？你怎么回答人呢？你先讲什么？上帝有计划来救赎我啊，这个就是这个。第二啊，基督把我们从律法的约束和咒诅中赎出来啊。你这里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什么叫生在律法以下？在律法以上的人赎出来，把律法以上的赎出来。请问这样讲话，律法好不好？跟你的关系好不好？上帝要把你赎出来啊！先要注意这赎这些字啊，这个就好像什么一个奴隶，要奴隶要得到自由，就罗马帝国那时候奴隶要得到自由，就看这个奴隶的价值是什么，这个奴隶的价值是什么啊？如果你要得到自由，坏了人希望你得到自由了，就负想你的价值啊，好像你如果你这个奴隶的价值是50000块。那么就需要有人会自己这个奴隶存这个钱，存到了50000块，就把自己赎出来了。救赎就是这个赎价这个概念啊，所以呢， 在这个状况底下，你是一个奴隶啊。在这里说律法以上，我们好像在律法底下是一个奴隶啊。那么这里是什么意思啊？我的解释就是律法的约束和咒诅。什么是律法？首先现在讲旧约的律法，神的律法。神的律法首先有什么？十条诫命，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第一个啊。然后有几个，然后后面呢，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啊，还有其他律法，记得吗？哦，我们在这个律法的约束的底下，什么？有律法对我们有要求，你一定要这样做，你不做你就违背律法了，看到吗？那么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人不但呢有旧约这些律法十条诫命，其实我们心里面也有律法，心里面有律法啊，记得吗？你心里面有律法的，你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你要受律法，举例子，我不应该偷东西，你心里面有的，对不对？你心里是有的啊。你结婚呢，你不要找另外的女人，对不对？你不要找另外的男人，这是律法，对不对啊？你不可以骂人，你不可以这样对人，对不对？这是律法。这个就是你的良心。我们人就是在不但有旧约的律法，还有我们里面有一个律法对你有要求的。哲学家把这个人内心的律法给他一个名词叫做categorical imperative 啊，这个是个记很深。中文翻译有人把它翻译成为无上的命令，无上的，没有再高的，无上的，最高的一个命令。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命令给我们，不可偷东西，这是个命令，对不对？不可以犯奸淫，这个命令。要诚实，不要说谎，对不对？你说谎的时候，你就说我刚才说谎了，你心里面告诉你自己的，对不对？你不要骗人啊！你刚才说我刚刚骗人了，对不对？啊，刚刚骗人了啊！有一次我在 remodel 我的 home 家的时候，我就去这个一个店买了一东西来，我回家以后发现，哎，有个是这个钱还没有付，这钱还没有付，那个人没有算进去，我就拿回去，我说，哎，你刚才这个东西你还没有算我的钱，但是我不需要了。那么这个人对我说，你为什么那么诚实啊？拿去就算了吧，他说。我为什么要这样？我跟你说，我也不是常诚实。为什么？因为我举例子，人问你，你肚子饿不饿？啊，我很饱。有时候你其实你也不是那么饱，是吧？也不是那么饱，对不对？所以人没有绝对诚实，有没有这个？人有些毛病。那为什么要把这个退回去啊？为什么？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个命令，最至高无上的命令吩咐你，这不是你的，你还没有付钱，把它退回去，对不对？啊，我们人从前就被这个律法管，不但被律法管，还有什么？被律法咒诅。被律法咒，什么叫律法咒诅？当你做不到的时候，律法就定你有罪，定你有罪，将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啊，上帝要惩罚你，每个人将来都要面对这个事情。在耶稣家来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一生所做的事情陈明出来，对不对？我们人从前就是在律法的约束跟咒诅的底下，我被定罪，有什么出路？只要当耶稣基督来了，把我们赎出来。怎么赎？他付上他生命的代价，把我们赎出来，啊，赎出来。你不能救自己，你越遵守律法。你就越发现自己罪人，你有没有发现？你又就越被定罪。信耶稣不跟不信耶稣的分别就在这里。你信耶稣的人，你体会这个，你就发现什么？你不能救自己，所以你需要什么？第三个步骤，你要信，接着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这加拉太书上面的文字所讲的，啊，神就受纳你成为神的儿女。耶稣定十字架了。耶稣为你的罪而死了， 为什么一个人还没有成为神的儿子？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信。道理就在这里，信跟不信，这个人能不能成为神的儿子的一个主要的关键，看到吗？没有信。那从这个意义，这个角度啊，我们看信心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了。一般人跟讲信心是什么？哦，你们基督教，你们讲耶稣，就要人信。我觉得不需要信，因为我有好多东西，我暂时不需要信。那么他讲信心，他的意思是什么？这他的信心就好像一个人呢、举例，我在家里，我的洗衣机坏了，要买一个洗衣机，然后我就去做什么？今天在美国社会，就说你看 review 啊，你看人怎么讲不同的牌子啊。有 Philips 的，有欧洲德国的，有美国的，什么？你有看哪个牌子？你说你看到哪个牌子好了，你就说我对他有信心。然后你就说什么？你对他有信心，你就付钱。请问谁是老板呢？你自己是老板，你觉得那一个是有价值的，你就信。但是这个信不是圣经的信。明白吗？有些人一生跑不出，不能突破这信耶稣，因为他的信心有错误的理解。他就是老板，他是做主人，他是选择哪个可信，哪个不可信，对不对？那么这个信不是信心的意义。信心的定义在这里是什么？你再没有其他办法了，再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这条路，你就把它接受过来。这叫些信心，听懂吗？我举例子，用我刚才洗衣机这个方法，这个是，你发现你的洗衣机坏了，然后你到外面去找洗衣机，原来你找不到几个，只有一个，全世界的洗衣机都没有了，只有一个，听懂吗？我没办法了，我这个非买不可，不能就自己洗。不能就即使，是不是？听懂吗？我小学的时候就洗衣服的。我小学的时候啊，我妈妈两个姐姐，她们的衣服内衣都是我洗的。只有一个办法，她们不能洗，她们要上班，我有空在家里每个礼拜洗衣一次，没有选择，你就去洗，看到吗？我再用一个另外的比喻，一个病人的比喻，因为病人你病入膏肓了，你病得那么严重了，你再没有其他办法了，只有这个医生跟这个医生的药可以救你，你要不要？你非要不可，这个就是信心。信心就是你看到自己无能了，不能做什么了，你就把唯一的方法，耶稣来救我们脱离律法的救主，把它接受过来，这是信心。这个方法就是你信就称义，就义是什么？就变成好的，从前是坏的，从前是罪人，你上帝因为你这个信，他就宣告你是好的，对吧？最后是圣灵的印记，我不讲了，我留到下期有机会再讲，好吗？信这是很重要的，我下期再讲，因为时候到了，我不要过我的时间，好不好？OK， 好，今天所讲的是什么？从前我们讲以父所书得儿子的名分，是强调这段经文是强调神的预定。加拉太书就告诉我们，神预定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收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过程是怎样？首先有神有个救赎的计划。然后神的救赎计划就当时候满足，基督就来到把我们赎出来，脱离律法的约束跟咒诅，然后你也需要借着信你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最基本的解释，看到吗？其实这里还不能远，我再讲一分钟，很快是吗？更具体的是什么？只是神有计划吗？神基督来到吗？ 那里信吗？更基本的是什么？圣经说，罗马书说，没有全道的人怎样相信呢？更具体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你今天信耶稣，因为有人告诉你，看到吗？有人告诉你。那么我们呢，其实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一节经文体会它的力量真理，你跟我都有责任把这个福音告诉人。我刚才说，我前几天结束一个安息礼拜，为什么？因为这个姐妹不认识的，这个我们教会的 Judy 介绍我认识，她的朋友叫 Lisa， 她的妈妈住在医院里面，啊，她的头那个脑出血，啊，在这个之前，女儿常常问跟她讲，讲耶稣基督，当她进医院的时候，她都准备动手术的时候，她就祷告耶稣，耶稣啊，帮我。因为他什么？他告诉我，他女儿告诉我，他妈妈一紧张就吓尿，他就很害怕，现在很紧张，准备进手这个手做手术，他要吓尿，他无可奈何了，就求耶稣，你救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信耶稣，女儿告诉他，然后我昨天还听到他女儿告诉我，他妈妈很希望受洗的，洗礼的。所以我礼拜五帮他洗洗脸，在床边上，啊，他是这样的，一定有人去告诉他，对吗？所以神预定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怎样实现呢？不只是预定的，在历史里面有具体的事情发生，现在有神的计划，然后耶稣基督来到把我们赎出来，然后一个人要相信，在这个人相信以前需要人告诉他，你跟我就是可以把福音告诉人的人，你这一年的里面，你可以把福音告诉一个人，啊，让他们相信，那么你就更体会这里真理了。好了，我要停止，我们祷告，谢谢主耶稣，我们现在感恩，求主把得儿子的名分的真理，深深的、厚厚的藏在我们心里面。谢谢主，让我们更体会我们今天蒙了何等的福气。但是主啊，也让我们最后所说的，愿我们自己能够成为那个管道，被耶稣所使用，把你预定的人能够把福音告诉他们，让他们能够有信心，能够进到耶稣的里面。谢谢主，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我报告一下依据，很快。我们教会的 council 就是长集会，我们同意通过了。我们从今以后把这个奉献的祷告也成为我们崇拜的一部分。这个，所以 Albert 弟兄马上就来带领我们做这个祷告，啊，到这个祷告。那么这个祷告不是说他祷告以后我们存一个袋子你就奉献，不是。这个包括可能这个祷告，我们一起用这个祷告来表示，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进来的时候你也就奉献了，我们一起用这个祷告来感谢，或者有些弟兄姐妹你崇拜以后你就去奉献，也是在这个包含在这个祷告的里面，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请这个阿伯弟兄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金钱还有我们委身的奉献献上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的阿爸父，我们何等的恩典能蒙福，能成为您拣选的子女，感谢主，您让我们的命运每一个人都改变，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你是我们金钱，你是我们吃喝，你们是我们工作，你是我们一切。主阿爸父，我们在这地方，我们牢记你的教训，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阿爸父，甚至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将我们所得奉献在主的面前，求主悦纳，求主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教导我们如何使用这个金钱，好让您的粮仓多而有余以外，更祝福我们在你的服事上面，服事的脚步，你的宣道脚步，我们都跟你有份， 让你的福音广传到地极，直到你再来的的时候为止。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不配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啊。哦，我这个电脑停了，我们都记得了哈。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群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
领受主的祝福，愿我们主耶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保守，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天一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